在欧亚大陆东端，温暖的季风携着雨水的浸润滋长万物，待到寒潮降临，草木凋零，大地休憩，岁月的轮转，万物的荣枯，中国人把这种循环往复的周期叫做年，又将一年分为24个节气：春耕、夏耘、秋收、冬藏。中国人的生活之美依循着大自然的韵律，而中国人的饮食也在这往复的自然变迁中回转，模拟着我们对世界、对生命周而复始的体验。康陵村位于北京13陵莲花山东麓，得名于明武宗朱厚照之墓康陵。据说全村70户人家都是明代守陵人的后人。今年38岁的赵立军依然守护着祖先的承诺。东风渐逝，乍暖还寒，对赵立军来说，一年里他最期待的时节就要到了，他要好好准备一番。在24节气中，立春是第一个。春是温暖，也是生机，是一年的开始，也开启了整年的劳作。中国人对春天的礼赞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像往年一样，立春这天，康陵村的人们家家户户都要吃春饼。吃春饼迎春的传统已经演化成家常的习俗。在大锅上烙制的烫面薄饼，既是食材，也是容器。将开春的各色时蔬嫩芽卷入圆饼之中，手中握住的是满满的春意，饱藏着春日的抖擞和希望。立春之前，赵立军就发好了今年的第一茬豆芽。立春讲究吃新菜，把生机包进食物里，有着世代繁衍的深意。康宁人家的春饼会用黄酱、肉丝、豆泡、木耳炒制酱料，配以各色鲜蔬，以豆芽为主料，做成清口拌菜，给春饼补充鲜爽多汁的口感。寒尽春来，康宁人喜欢给春饼以丰富的搭配。色浓味醇的酱肘子是赵立军的拿手好菜。扣肉也是辅佐春饼的一道美味，用北方的雪里红搭配，给肉的浓香增添了春日的清新之气。古人体味春天的方式更显精致，在宫廷古方中，春饼中的酱牛肉一定要选牛小腿内侧筋肉纵横的金钱腱，软嫩酥香的摊鸡蛋，山东葱白，四川无须豌豆苗，再以香菜点缀，淋上甜面酱， 由极具韧劲的五彩春饼包裹，造型通透乖巧，却将满园春色尽收其中。除了吃春饼，这里的人们还承继着迎接春天的仪式，这就是打春牛。
接春牛，春牛的四蹄象征着一年四季，春边长两尺四，象征二十四节气。在旧时立春当日，由春官抽打春牛，第一鞭神清气灵，第二鞭国泰民安，第三鞭天下太平。
这是中国人对新的一年最深情的祝愿。鞭打，古代农业社会意义非凡的耕牛，象征驱走寒气，促进春耕。鞭响春立，从这一天开始，白昼长了，太阳暖了，万物复苏，生机勃勃，春天来了。立春开启了一年的劳作，时至春分，到了最适合踏青采摘的时节。福建平南的人们会上山寻找鼠曲草，在既是节气又是节日的清明，用植物天然的颜料给米团带来青绿，正是清明果所需的色彩。在黑龙江伊春，春风却总是姗姗来迟，终于到了山中野菜最鲜嫩的时候。人们在此时以野菜为宴，享受大自然新鲜的馈赠。江西庐山雨生白骨，瀑水日盛，历经一个冬天的休养，茶吐出了新叶。茶人王辅耕踏草穿林，寻找芽叶肥硕的野茶树，不易的收获就叫钻林茶。爱茶的王辅耕用心制茶，也有着茶农们以茶入菜的习惯。鲜鱼鲜肉覆盖的米饭上，只需撒上新采的鲜茶焖煮，就有了茶的清香。谷雨新茶饱满昂扬，可降荤腥，可生平淡，给繁长的食物以神奇。无论在哪里，应时应季的人们善用一切赋予生机的食材风味，珍爱着每一种获得。
你把羊吃菜来，快点，快快快快，爸赶一下，快拿住它，快，哎呦，拿住一个了，来吃一片吧，吃好了以后不能再跑出来吃。
我这个所有的都给羊吃吗？
啊，就这一颗好不好？
这个这一颗好吃吗？
他喜欢吃，
这个是母羊呀。
对，
七年前王禄良离开都市，重新当起了农民。他创办了一个践行二十四节气生活智慧的农场。
当年我自己的孩子说不干净农产品的影响，他说爸爸，这个东西这么不好，你为什么还给我吃？你却不知道说什么了。这也是我去做农业的一个动力。
春天正是金花菜、菠菜、芹菜、大青菜收获之时。王禄良的农场坚持遵循二十四节气种植采摘的原则，不种植反季节作物。
该什么时间吃就什么时间吃，就是最好的。
不同的时节都有鲜美的出产，每一种都蕴藏着自然规律的信息。
其实最好的饮食方式啊， 就是吃当季的，新鲜出产的，这就是最好的。
早春的菠菜为了抵御寒风，自我提升糖度，纤维也更紧致，营养价值显著增加。几样清爽小菜，加上包裹着希望的春卷，就是王禄良一家迎接春天的仪式。
谢谢爸爸。你给我，
给
妈妈喂我吃。
然而平日，王禄良的妻子和两个孩子还是生活在湖州城里，与自然为伍，与时节赛跑，让王禄良鲜有时间照顾家人。
其实做了农场之后，一直没有钱装修这个房子，搁置了好多年。有时候邻居他们会问我，你们这房子是租的吗？我说不是的，是自己的。
做农业的这些年，每年春节我都是一个人在农场过的。
周末，妻子会带着两个孩子来农场，每次往返都需要三个小时。
说心里话，从一开始做，太太都是强烈反对的。他也是农村出来的嘛，都没从地里刨出钱来。
修埂翻田，王禄良坚持不施化肥，无农药的自然农法，无为而治，信赖自然的调节，复原自然农耕方式。
一般我们都要讲接地气嘛，做农业之后啊，它能够让人恢复与土地的这种链接。大地母亲是最为宽广无私的，勃勃的生机真的会给你力量的。原来我是那种不愿意吃亏的那种人，做农业之后发现改变其实蛮大的。做农业之后我就很喜欢踏实两个字，我们每一步脚步都要走踏实，它是心性跟食物相互影响的一个作用。
王禄良曾用七年的时间去寻找和积累传统稻种，播种的时机来临，他取出精心挑选后的种子，开始与又一个春夏秋冬相伴而行。
有一阵子是觉得看不上我爸爸的，就觉得他太老实太实在了。等到我自己做农业之后，我现在发现我自己也变成了那个人。播种就是生命重生最好的解读。
传统的农耕最完美的体现了中国人与自然时节的循环往复中栖息生产的哲学。在播种的忙碌中，太阳北移，日头愈高，东风渐进，草木日盛。伴随着大江南北田间地头的一派忙碌，人们迎来了夏天。无论是太湖湖畔还是东北五常，水稻都已在田间开始生长。白昼渐长，灼日陡升，夏至是一年中北半球白昼最长的一天。民间称吃过夏至面，一天短一线。平性偏凉的大麦面配上麻酱调味，可以消暑开胃。日照时间在逐日缩短，温度却继续升高。在全年如夏的西双版纳，烹饪总在艳阳普照中展开，热带地区丰富的出产 给了人们珍贵的机会，将热浪中的饮食开发到了极致。六个来自不同民族的姑娘，在对美食的热情创造中，早已情同姐妹。最近，六姐妹有件大事，准备绿叶宴。她们希望用自然的多彩，烹饪出一道民族风味，诠释夏之丰盈。绿叶宴的名字来源于备席时先要铺上的芭蕉叶，一切佳肴都衬托在郁郁葱葱中。多彩手抓饭用天然染料染制糯米而成，傣味烤鸡更是待客佳肴。这席绿叶宴的主要心血都花在了制作被称为南蜜的酱料上。南蜜酱种类丰富，虾、鱼、番茄都可与麻芡、香茅草等配料组合。西双版纳地形复杂，先人劳作时无处生火烹饪，只能将食鲜藏于酱中携带。劳动间隙配以鲜蔬冷食，酸苦的南蜜酱完全是酷热铸就的美味。大小盐水及牛胆汁等给予的苦能解热，来自于柠檬和番茄的酸可消暑。美好的时光少不了长辈们以傣族的方式给予的祝福。
而且还要感谢在过去的一年里面一直都支持我们的家人跟朋友。
绿叶宴的缤纷还在姐妹们的心中驻留，为她们留下了难忘的夏日记忆。温风至，小暑来，湖北潜江的荷花应时盛开。人们用荷叶、藕尖制作全荷宴，细细体味荷花全身上下所积蓄的夏日能量。小暑之后，日盛的湿气通知贵州凯里的人们大暑已至，又到了用淘米水、米汤等含有淀粉的液体发酵白酸，以酸驱暑的时候了。苗族女人们还上山采摘木姜子和被称为毛辣角的野生西红柿，男人们则走入稻谷繁盛的水田中，捕捉与水稻共同栖息的稻花鱼。造就这场酷暑中的盛宴的是一道美味的酸汤鱼。卜笃勤做酸汤鱼已有30多年。1986年，她与丈夫双双下岗后，两人开始靠酸汤鱼谋生。凭借家传的凯里白酸，征服了万千食客。贵州天气潮湿，酸汤虽酸，但富含碱性成分，可以祛湿避暑。酸汤鱼中的木姜子还能顺气，炎炎夏日，酸爽的风味总是可以让人们振奋精神。
所以酸汤在我们的记忆中呢是离不开的，宁可舍得家财就不舍得酸汤，三天不吃酸走路都打绕圈。
哦，好香，两块都香了。
这天卜笃勤一行人来到市场，为一次特殊的烹饪购买食材。
9块，9块，9块，9块。
家常的酸汤，给我们市区里面能享受到会做酸汤的那个流程。
吴笃勤定期会来到社区，他乐于将制作酸汤鱼的秘诀授予他人，一同分享时光与自然酿造的美味。然而吴笃勤的生活就像这酸汤一样，除了沁人心脾的温暖，也有刻骨铭心的酸与辣。几年前她与丈夫开创的生意刚刚红火起来，意外却降临在了他们身上。
生病了以后的癌症，这个三月份的癌症，七月份都去世了，才几个月的时间，感觉都天都垮下来了，一口饭也不吃，力气也没有，那担子都在我的身上了，哎呀，住不下了。但是关了以后呢，客人呢就一定要我开门，必须要开，你快开门了，你这个门不开，我们要吃饭，我们去哪里吃？
手机等你了，别哈哈等饿了。
我一定还是勇敢的把它做起来。所以呢，我的酸汤鱼呢，也是我的力量。
白酸是用米汤加无叶蔬菜自然发酵，而用山地番茄、红辣椒等配制而成的红酸，是酸汤鱼提鲜的关键，更考验制作者手艺的精湛。
好香啊！你看这个水应该掺到这里，晓得吗？你掺到这里了，汤汁啊水才干不了。你看这个太多啊，太多了那就会满进去，是不是？这个不是光是教你把那摘来。从小都开始学，明白？
现在，吴笃勤最大的心愿就是让儿子能够将家族的手艺传承下去。
奶奶传下来，我们爸爸在做酸汤，我们就看到他去做嘛，一直坚持到现在，我都感觉我的酸汤鱼一直都没变味，就是靠我们的记忆，靠我们的手，靠我们的嘴，靠我们的舌头，把这个酸汤传承下来的。
时光来去匆匆，人有来，终也有往，但味觉的记忆却能凝汇人生百味，让时光驻留。
我觉得酸汤鱼我是离不开它了，就像我爱上我爱人一样，一生都托付给这个酸汤了。我觉得酸汤是我的缘分。
阳气下落，寒意暗生，从春生到夏长，万物的成长都有了答案。于是无论大江南北，丰美的物产如同井喷，田野中麦浪翻腾，河海间膏满肉肥。在收获的忙碌中，迎来了一年里最为美好的金秋。鹰乃祭鸟，天地始肃，秋意渐浓。经过四个月休渔期的等待，浙江象山的渔民终于等到了开渔出海的时候。渔民们祭拜妈祖娘娘，祈求今年的捕鱼季能够平安航行，满载而归。全村老少相聚在一起，为即将出海的亲人送行，这是祝愿，也是期盼。2017年，我国海洋伏季休渔时间延长一个月，被称为史上最严休渔期。生命依时令休养生息，乃自然法则。照着节气吃东西，既要及时，也需等待。在中国人的生活观念里，与自然相处需要懂得平衡取舍，这既是顺天应时的饮食智慧，也有着牺牲爱物的节制与收获。在五湖四海齐动员的秋收中，秋分悄然而至。而在北方的黑龙江，昼夜等长，阳光和煦， 这意味着山里的野生蘑菇和木耳终于孕育饱满。秋末，秋天的最后一个节气随霜降临。所谓霜降不摘柿，硬柿变软柿，这个时候的柿子最饱满，口感也最好。民间的俗语指导着陕西富平人每年此时的劳作。当地人要以最快的速度晾晒鲜柿，以赶上秋末干燥的寒风，使柿中果糖析出，霜降大地，霜满柿饼。当地人还喜欢把鲜柿用面包裹，果肉与面粉里应外合，在滚油中惊艳而出。这种柿子糊塌是陕西著名小吃。晒柿饼的时候，吃一口甜蜜的柿子糊塌，劳作中无暇吃饭的人们立刻就充满了能量。秋末冬初的台湾，金柿也已经挂满枝头。台湾新竹的牛心柿源自大陆，这里因为气候差异，采摘的时间会稍晚一点。九降风中，当地农户留珍珠自然不会错过最好的时机。台湾新竹的柿饼和陕西晒制的方式不同，味道却十分相近。此时让刘珍珠喜悦的不仅是新柿丰收，还因为他的农庄即将迎来一批客人。
请双手举起来，心想事成，
耶，
万事如意，
耶，
左咪咪，
右咪咪，
上咪咪，
大
拇指。
日月流转，这个规律叫做时令。因时令而劳作，则为时机。传统手法凝聚先人智慧，也是自然法则下的顺势而为。在浙江湖州，王禄良的农场遍地金黄，以自然的调节能力使土壤形成正常的生物循环，地力得以恢复。王禄良家的水稻整个生长期超过180天，作为江南出产的大米，这个时间甚至远超以生长周期长而闻名的东北大米。今年是难得的丰收之年，王禄良的农庄收获了10万斤米。但由于坚持用纯自然方式种植，王禄良家水稻的亩产只有400多斤。
前些年一直都卖得不好，内心肯定崩溃的。这么辛苦，这么努力种出来的干净东西都卖不掉。那时候有很多农产品都是悄悄地送掉的，而且不能就近送，尽量不让大家知道。那么，拿一下呀。谢谢你们的素啊，然后谢谢我的米了。
我们等了很久就是为了这个米来的。
素啊是精神食粮，大米啊是物质食粮。希望种的不光是米，真的这种深夜痛哭啊什么都有过，但心里的这个信念应该是从未动摇过，从未。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对于王禄良的24节气农庄来说，这个秋天收获了知识与信念，也收获了瓜菜满园。王禄良准备的这场秋日家宴，大多采用清炒做法，食材的纯粹原味是最让王禄良自信的财富。入秋天凉后最好吃的，就是在土壤中积蓄半年营养的根茎类蔬菜。下半年的白萝卜饱满紧致，富含水分，脆口甜香。王禄良苦心搜集的老种子种出来的胡萝卜色彩清奇，本味醇厚。心血凝结成的冰谷糙米、鸭血糯米、红穗胚芽米、云谷白米、 红云米和玉微米颗粒饱满，汇成一道香甜的五彩饭。
妈妈不然我这块豆腐干。奶奶，
一宝好好吃饭，不能剩饭，知道吗？一年到头
吃边钱不余。
时光的脚步从不因一轮收获而停止。每年秋收后，王陆良都要精选出这一年长势最好的植株，把优良的种子保存起来。一粒粒丰盈的种子之中被赋予了希望。待到来年，这些种子要去延续下一轮生命，实现又一个圆满。
种水稻啊，跟我们养育孩子啊，很多方面都差不多。水稻嘛，一年一年这样留种，它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我父亲，我还有我的孩子，我们在农场劳作，也就像这样子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霜降之后，大地渐渐被寒潮占领，鸟兽尽藏，紧张劳作至此告一段落。但前三季的硕果累累，宣告着另一种劳动的开始，创造美味。中国人的美食智慧入冬后大加发挥，宁夏贺兰山下的人们就趁着刚刚袭来的寒气，制作一种颇具地方特色的腌制品咸韭菜，还会用卷心菜配红绿辣椒腌制西北酸菜。冬日需增补御寒，这些腌制品可以搭配鲜美的宁夏羊肉，酸菜可解腻提鲜，进补的同时兼具口感的均衡。蝇虫的袭扰渐逝，安徽黄山人们开始腌火腿，腌制25日，浸泡半日，晾晒1周，到泛红出油时，一个多月的等待换来整个冬季的鲜香。清蒸辅以佐料，火腿便可成菜。这种美食被当地人称作刀板香。冬日暖阳中，四世同堂，与鲜美为伴。12月初，时令大雪，华夏大地正式入冬。在山东青岛，裙带菜和牡蛎最为肥美。王桂云，资深面点师，从小受父亲面点大师王福昌的影响，爱上了中国人最钟情的饺子。早在明清时期，饺子即为天下通食。然而王桂云认为，对于饺子，时令也至关重要。
这个季节的话，海蛎是最肥的，什么时间的话，我们吃什么样的海鲜。
和面，面粉500克，水250克，鸡蛋呢是10克，盐2克，面光手光案板光， 两脚分开，一前一后，双肩并拧，双手用劲。150克面团要求是24只剂子。6 6 6 6 4 6 24，饺子包的好坏全在皮儿上。6.5厘米的圆皮儿，一看这个皮儿就知道是个大男子汉擀的皮儿嘞，对吧？人家说我老父亲的话，人也是男同志。再看看你，你看怎么会这样擀的大小不均匀，还有这么多波浪，马上改正。看我演示。
各地民间的饺子大都就地取材，胶东地区三面环海，以海鲜饺子闻名。当地人以博大精深的鲁菜为底，极尽钻研海鲜与蔬菜的荤素搭配。而三鲜虾仁水饺中的栗虾与韭菜，永远是荤与素、海与陆相结合的经典。给这对天作之合做媒的是五花肉。
比较有顺序针的，底要拌，你是反向，猪肉里边的蛋白质呢就会泡坏了。调好馅之后呢，要经过一段时间醒韵。
韭菜选高密金钩韭菜，该品种格外浓郁的酒香和掩盖虾的腥味，唤醒海产蕴藏的大海之鲜。一只饺子一只虾，粒粒藏鲜。王桂云不仅精通馅儿的搭配，更注重馅儿与皮的组合。
紫色选红心火龙果，用它榨汁做皮儿，用火龙果的肉包制水饺。黄色选南瓜汁做皮儿，选黄花鱼的黄子搭配吃。红色红曲米，黑色的话墨鱼这个囊。绿色菠菜汁，橙色胡萝卜的橙。
菠菜汁的绿包裹韭菜栗虾的脆，红曲米染的红对仗虾仁西红柿的艳，墨鱼汁的黑碰撞墨鱼肉的白，胡萝卜的橙呼应南瓜海米，再加上白皮包裹鲜鲅鱼肉，七彩饺子或表里如一，或黑白分明，色为初食，味有乾坤。
海鲜饺在1/4就正好，出锅之前呢漏勺要三点头，海鲜饺子一定要热吃不腥。
这些年我研究出58种不同的水饺，很受老父亲的影响，对自己很苛刻。每当你研究到第30遍还是这样，很痛苦的。
饺子馅儿的美味被封闭于饺子皮内，一口咬下去，积攒的鲜香一瞬间喷薄而出。除了闭门钻研，王桂云还会到乡村山野中汲取灵感。一年中最后一个重大时令冬至即将来临，王桂云来到崂山脚下的青山村，寻找最家常的饺子。渔民的劳作将进入尾声，伏季休渔给人们带来了更多的收获，最肥美的物产就是鲅鱼。一入冬，青山村就会变成甜鳝鱼的世界。在冬至这天，村民林先寿两口子将今年最后一批鲅鱼挂起甜鳝。这一天的阳光十分特别，冬至古称日短，一年中最低的太阳角度使阳光看起来尤为灿烂。短暂而温润的光照是甜鳝的秘诀。 所谓甜晒，并不是放糖不放盐，而是不做调味，自然风干。五天之后，这种半脱水的食材也会被包裹进饺子皮里。食材交叉组合，名称随迁徙而融汇。2000多年来，饺子一直在演变，在不同地域落地生化。福建沙县，人们将芋头蒸熟、打泥、加面做皮，制成芋饺。同为包裹做法，但馅料以甜为主的汤圆，在南方很多地区是百姓冬至的美食。汤圆上的尖角寓意来年春芽茁壮。而在宁波，甜馅也会被包入糯米皮里，制成年糕饺。下午4:35，青山村日落。冬至阳生春又来，是一年中阴阳转换的关键节气，也告诉人们到了休养生息的时候。林先生一家团聚，以甜晒鲅鱼为馅儿包起饺子。
全家过冬啊，
过了冬上一通啊，
这个天气是吧，一天比一天能长了。
你要记得什么馅儿饺子？
鲅鱼呀，
那个鲅鱼饺子吧，它下手快。
鲅鱼要与多种配料相聚，最正宗的甜晒鲅鱼水饺才能诞生。姜与洋葱辛辣去腥，西红柿增酸提鲜，西葫芦清爽多汁，紫茄使口感软嫩。一味海风的鲜与恰当的食材相遇，营养与口味兼而有之。
碗肉吧，
嗯，
啊，
不要不要，
嗯，
加这么多，少一点吧。
哎呀呀，那下回我好吃。
嗯，真厉害。
虽然创造了无数种饺子，但王桂云最爱的永远是母亲冬至这天包的素净饺子。古时人们在冬至时希望来年清清静静，从此代代相传。
虽然饺子来自呢我父母的家乡，馅儿呢有八种不同的原料，
油条的香，豆腐的嫩，白菜的脆，菠菜的绿，胡萝卜的橙，粉丝的白，年糕的节节高，小枣的红火甜蜜，悉数相聚。
吃素净饺子是对老人的一种侍奉，是对祖先的一种信仰。
北方人常说好吃不过饺子，饺子的魅力不仅源于味道，也来自人们赋予它的浓浓情意。
妈，冬至了，吃饺子。
这个饺子吃了八个年，这个咱们吃这个团圆饺子。
爸爸，今天过冬啊，今天过冬至，吃饺子哈。保佑我的母亲身体好好的，保佑我们的孙儿。从小看到父亲做些点心，就认为父亲干这个，哎，我也要干。我父亲是2000年去世的。当时是很痛，我父亲对我来说既是父亲也是师父，从内心是感恩之心。
天地自然，人间冷暖，一年的辛劳，来年的希望，都被包进饺子。食物的灵魂来自至亲至爱的苦心酝酿。 包裹着家人团聚幸福期许的饺子遍布长城内外，大江南北。中国人追随大自然的指引，让饮食里有了四季，让光阴轮转出滋味。一年将至尾声，但时间的轨道没有尽头。待到来年，自然的车轮滚向下一循环，又是新一年的春耕、夏耘、秋收、冬藏，生生不息。柴米油盐，酸甜苦辣，人生为经，历史为纬，寻找味觉版图，做有滋有味的中国人。